好，我们是这是第二讲，就是讲到这个来认识神同在的生活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复习一下，因为我是做这个教师做了几十年了，所以教师呢就喜欢这个复习前次，这是看看大家学的怎么样理解的怎么样，是吧？我们讲到信仰人生的三重境界，我们有一点补充有一点温习。我们讲到信仰人生的三重境界第一重的境界就是经历主的同在，经历神同在并且是一种生活。第二层的境界是认识，经过这样的经历，我们认识神的同在，并且也是一种认识的生活。那么第三，就是住进神同在也是一种的生活。那这三种的境界，三重的境界，事实上是代表三个的阶段，就代表它的程度，在信仰的追求里面，也是代表三个层次，也不断的有高度。也代表三个晋升，表示它的深度，也代表三个的方向，是它的这个dimension 向度。那么讲到境界，我们讲到什么是境界呢？是讲到理想中最佳的状况，也是讲到我们在追求当中向往的目标，也是讲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趋向老练与成熟。第一层的境界，我们昨天晚上讲了，我们也补充一点，讲到经历神的同在。有一首诗歌叫做《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所以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事实上是我们人生喜乐平安的一个保障。刚才唱的诗歌对我们有很大的提示，这些都是经历神同在人的见证遗留下来的这些的诗歌。有的是用语言，有的是用艺术，有的是用诗歌把它留下来作为记录所以讲到有喜乐特别是刚才唱的这个诗歌里面，世上有忧患我们却有喜乐，这是一个经历辨别确认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灵的一种方式。就是当你整个的环境、你的人生都不至于有喜乐，不可能有喜乐的时候，你里面还有深深的平安所带出来的喜乐，这个就是证明你里面有上帝的灵，这里面就证明神与你同在。我经常问这样一件事情，我经常也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看上去有极大的危险、压力、危机来到的时候，我里面非常的平静，我就知道这是超自然的，这不是我的，这一定是出于神的。借着这样的平安，我就知道神会如何的带领我，神会如何的供应我，神会如何的来在这个方面来给我提供一个出路所以呢，我们的唱的诗歌里面讲到主活着。这个是对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的人生的一个开启一个提升。你想在这样一个茫茫的宇宙当中，有这样一个宇宙，有这样一个地球，就是这里面住了这一些弄不清楚的人，在这里打来打去，对不对？闹来闹去，搞了几千年，整个的宇宙当中就是有这样一个星球，这一个地球又掉不下去，又飞不到哪里去。定住了，然后他自己在转，然后里面有这样的人类在这里5000年所以这样的一种的思想，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活着的神，我们真的是像耶稣所说的，是像孤儿一样。然而耶稣说：“我不留下你们为孤儿，因为他已经走了，对不对？”我看过一个真实的一个 ABC 的报道，就是美国电视公司的一个报道，他们采访一个天文学家，要讲到。每一天，这个天文学家讲到，每一天，宇宙当中有很多的流星炮弹瞄准地球打来。他说也不知道谁在瞄准地球打， 反正就是接连不断的蹦蹦蹦蹦这样打，有的比地球大，有的比地球小，就是每一天都有很多的流星对着地球打，就这样的。他说呢，很奇妙的就是这些所有的流星在还没有靠近地球或者进到大气层的时候全部都销毁了，都融化了，对吧？但是呢也有的就掉进来了，就是前一段不是俄国就掉进来一个吗？对不对？在 Arizona 不是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陨石洞吗？对不对？这个陨石洞我们去看呢，我们刚刚带团去看了，国家公园关门我们就走到那里去了，对不对？啊，那个房子是这么大，那个陨石洞非常非常大，那是真实的。所以这个讲到这个 ABC 的采访的这个 anchor 这个播音员，他就是说，那请问先生你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他说我的建议就是大家不要坐飞机，因为随时有流星在那打，你都不知道会打他哪个，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地球上这个人这个宇宙当中如果没有神，我们是很孤独的，是很可怜的，对吧？我们还信什么上帝，这个上帝如果不存在，我们不连毛泽东是革命时代都不如，你知道吧？我们在自欺欺人呢，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是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真实的认识，看见是说这个神是真实存在，是活着的，是跟我有关系的，他是真实存在，他是活着的，是跟我有关系的，这个才对我们有意义，这样的信仰。不然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是麻痹人的鸦片，一点都不错，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宗教讲三件事情，不讲有没有神，他讲宗教的教主、宗教的教义、宗教的情怀，但是有没有神不重要，那不是麻痹人的鸦片吗？对不对？那我们今朝有酒今朝醉嘛，这个日子我就过过了，对不对？一天三包烟，一天半斤白酒，一天打每天打牌，这个日子我都过过了，对不对？不会有喜乐，不会有健康，对不对？不会有人的尊贵荣耀出来，这是不可能的。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人，尊贵荣耀从你的眼睛里一看就看得出来，你有尊贵荣耀，这是因为上帝在你的心里面，是因为这个上帝在你的心里面，是因为上帝是活着的神，是跟你我有关系的神，这个才 make sense， 对不对？不然我们这个人就不 make sense， 我们就是一个 irrational animal，对不对？我们就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们受的教育代表什么？我们受的教育代表我们是追求真理的人，是不是？我们是有知识的人，是不是？这个是关键，对吧？所以教会最重要的责任是帮助弟兄姊妹认识、进入和维系神同在的生活，对吧？我们昨天晚上也讲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形里，你要记住两点。第一，你来到他面前，你要愿意相信有神，有神的存在，有神的同在。第二，你要相信每一次你来到他面前，他总会给你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可能你可能你觉得是物质的，不一定是物质的，可能你觉得非物质的，可能就是物质的，对吧？你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神一定会给你有这样的供应，那平安喜乐就是他的一个礼物，要这样。所以我们讲到经历神同在的保障和秘诀，圣经上有句话叫做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反之不亦然，对吧？对不对？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如果不亲近神神也可能不亲近你，但是也可能他还是亲近你他爱你是这样。但是有一个规律，就是如果我们亲近神，神一定会亲近我们。那我们讲到昨天晚上讲到经历神的三大类别，你们去我们去听各样的见证，听各样的讲座，看各样的书籍，基督徒的所有的见证无外乎是三大的类别。第一，经历了神奇妙的作为；第二，经历了神超然的启示；第三，经历了神恩典的拯救。那最高的境界在经历神的里面，是借着约伯记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我从前风闻有你，但是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从前是听说有你，但是我今天是亲眼见到你。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观察和总结， 是讲到经历神的生活其实是人人的和天天的，这个才叫生活，这个叫做大家啊都能够有共识的。所以经验神、经历神是一种认识神的方式，不过是带有体验性的认识。第二，人在日常的生活中都有可能和机会啊，都来经历神。第三，经历神的这种见证经验的积累，就是经历了神的同在啊，每天都能够经历到他，每件事情、遇见事情时都能够经历他，就表示我们常常在经历啊神的同在啊。所以你这里有一个提示，这就是对我们自身的信仰，我们对基督徒、对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就是每个基督徒其实常常在经历神的同在，但是自己确实不知道，或者无感觉，或者难以接受。如何识别、体会和经历神的同在，这样的生活其实是每个基督徒在信仰道路上的关键，他的转折点、他的分水岭、他的起飞，全部都是因为这个啊，全部都是因为这个啊。所以我们讲到什么叫做生活呢？生活就是不是一个 event driven， 不是一个 show up， 哦啊，我今天出席了，我今天出现了啊，神也出现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一个操练的模式。所以不是出现式，而是一个不断的来操练。第二，不是一个随机性的，哦，神是不可不捉摸的，也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不是这样的，而是有目的性的，而是我选择这样一个来经历神的生活，我选择这样一个来啊认识神的一个生活。第二啊，第三，不是一个兴奋式的啊，不是一个兴奋啊，我们今天经历神了，哦，完了，明天又冷下去了啊，我们好像赶一个赶一个讲员，赶一个特会，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日啊？事实上，到了后来，我们啊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活。什么叫生活？就是过日子，就是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常常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对吧？另外呢，不是一个以事件导向，今天我有事我去祷告会，今天我是我来找这个讲员，今天我是不是这样的，而是人要变。所以这个就叫什么？经历神啊同在的生活啊，这是今天的我们基督徒最需要啊来提醒来认识的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啊这样一个属灵操练的生活，一个主动的有目的性的有选择性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当然我们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做得不错，他至少在跟啊，至少的有这样的教会，有这样的聚会，有这样的敬拜，我们至少在跟，但是这个是不够的啊，这是个被动性的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可以说是啊接受型的，甚至讲的更通俗一点，有的时候是消费型的，对吧？我们要成为一种有选择的、有目标的、有一种啊进取的，完全知道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我需要得到的，我需要常常去操练的，是一种生活的啊。这个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那么啊，我们今天啊晚上来看呢，认识神同在的生活。我们今天晚上主要是来看昨天晚上我们讲的很简单，讲了几个大框架之后，用不同的各种环境的各种情况下的这样的经验和见证，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经历神的同在，这样的生活其实不是少数人的，不是一些不得了的一些人的一些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而是在很多市场都有。那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来认识神的同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吧？我们讲到对于这样的一个主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有通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经历神或者经历神的同在好像太玄乎，怎么他有我没有啊？怎么你一讲了就是你的，好像你讲的好像就是活灵活现的，但我们就都看不到，那好像太玄乎。但认识神或者认识神的同在，我们也觉得很困惑，讲不清楚是什么一个道理，是非有，是有非有。第三，住进神的同在更加是不可能啊！所以一般我们直接的经验上的反应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来讲这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在认识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来一起来思考， 有位牧师提醒今天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士，特别是搞高科技或者这样的人士他是讲到很多的人到了实验室门口就把信仰放下，很多是到了教会的门口就把理性放下，对吧？就是讲到完全人格不是人格分裂，就是生活分裂反正进了实验室我就不要信仰，我该怎么做就怎么样，好像这个世界就是无神论无神的好像我的工作就是为自己的，好像根本就没有信仰了他是这样的，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到了教会的里面就是教会怎么说就怎么样，没有理性，没有一个对真理的认识。那跟你讲到难得糊涂和懒得糊涂，太懒了以致他糊涂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讲到我们在这一个追求的认识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追求真理的心。我们的 point 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属灵的理性，我们需要符合圣经的逻辑这个呢我就跳过去了。讲到西方文化有三种的逻辑，我就跳过去了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个逻辑，圣经当中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什么？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或者我回过头来简单的讲一下，西方的逻辑是是非逻辑，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它不能兼容的所以它产生电脑电脑文化，对不对？那东方的逻辑呢是阴阳逻辑，一个黑鱼里面一个白眼睛，一个白鱼里面一个黑眼睛，是不是美国人一问你想喝什么，我们说随便，他就傻了眼了我这里面这么多东西，你说随便，你要我怎么办？对不对？这个美国人觉得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 ，play by rule， 对不对？你要有游戏规则。中国人不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化就没有了，一化美国人他就糊涂了，对不对？这个就是逻辑不一样。印度的逻辑是什么呢？所以东方的逻辑是既是是又是非，是吧？美国的逻辑，西方的逻辑是。Either yes or no， 对不对？东方的逻辑是 both yes and no， 对吧？既是是又是非，是这样。那印度逻辑呢？既不是是又不是非，是空的，对吧？印度逻辑是 neither yes nor no， 是这样。所以圣经的逻辑是什么？只有一个 yes。圣经逻辑是只要在基督里面，全部都是肯定会成就的。所以这个叫什么？今天下午讲的明白神的旨意，只要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他绝对会成就的。问题就是你我把握拿捏这个神的旨意不一定很准确，但是我们可能有一种方式，有一种学习相当的有把握，相当的准确。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应许就是合同，就是他签了字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会兑现的，所以借着他也是实在的，实在就是阿们这就是同职工的像，就是会诚心所愿会成就的。所以因着这样的见证，因着这样的兑现，因着这样的真是成就，叫神因着我们就得荣耀，不然他就没有荣耀，对不对？他说的话都不能兑现，对不对？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圣经的逻辑。所以我们来讲到认识神的同在，我们一定要从认识真理的角度一定要从寻求真理的角度我们来看。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经上的话真的是真理，真的是可行，真的是兑现，真的是人可以经验到的所以这个前提是讲到我们需要有个追求真理的心。中国人华人是一个大民族，大历史，大的族群出来的，他本身在几千年代的时候就有追求真理的心。但是很多的人，今天的人我们来到北美以后，我们都变成了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我们都无所谓真理了我们到很多时候无所谓真理了。所以这个一定要在神面前，我们要看见我们不要失去了中国人原本的，或者从神的面前，从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当中，我们要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我发现很多的人出问题，最后是出在这个地方最后都出在他不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 在这个上打了折扣，或者在这个地方就有保留，所以很多的人路就走不下去，继续出现瓶颈，或者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真正要来经历神的就畏惧了，就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我们才能真正的往前走的时候经历神的同在，也来认识神的同在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讲到认识神的同在，我们讲三件事情。第一啊，三个大事情。第一，神的同在是什么意思啊？它基本的概念。第二，我们讲神的同在到底如何的判断、识别、确定啊？确定啊？第三，神的同在到底干什么？他为什么要与我们同在啊？同在以后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啊？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讲这三件事情。诗篇九十篇里面讲到，从经历神到认识神这样的一种的飞跃啊，和神的一个供应。讲到九十篇十四节，讲到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十五节讲到求你照着我们，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有解经家告诉我们，十四节是为年轻人写的，十五节是为老年人写的。年轻人是说让他越早认识神，所以他一生会欢喜喜乐啊，他的日子长着呢啊，他在他的人生路上会遇见很多的问题，但是他都会来保得神的慈爱、眷顾、引导、祝福，让他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但是对后来老年的人，或者信主晚的人啊，或者是说他在这个路上，他是在这个人生的路上，他认识神的经验比较晚，那么他会遇见很多的苦难，但是也祷告求神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啊。这里有一句话叫做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而不是我们自己找来的，对不对？是神是我们，所以你怎么知道是这个苦难是自己找来的，是自己受的，还是神给你的？我们暂且不去这样的去定论、去评估，我们只发现一个定律，就是任何的人，无论他是什么时候信主的啊，他总有一个时间，他会发现他过去的日子是不堪回首啊。无论你是30岁信主、40岁信主、50岁信主，他都发现信了主后发现相见太晚，他都发现他很多过去的日子，哎呀，是浪费了。但是有一个事实，这是我发现的，就是神不改变你的历史，但是却会使你的历史变得有意义，非常有意思。你发现。哎呀，好像你信主以后，虽然呢过去的痛苦、那些遭难，而且不堪回首，但是都使这些变得有意义。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大的祝福，不然我们的前半生、我们的那一段经历就没有办法交代。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他不改变你的历史，但是他使你的历史变得有意义。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认识神的同在。认识神的同在，这里也有个提示，神的同在其实是客观的、有规律的，也是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的。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在每天的酸甜苦辣、高低起伏的生活当中去识别呢？去确认呢？去体会神的同在呢？我怎么知道呢？这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仰的道路上必须有的和起码的学习啊。这个是讲到跟昨天晚上不一样，昨天晚上是讲到每个人都可以有经历啊，那今天是我们是讲到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来认识啊。今天我们是讲到天天都可以来认识啊。我们先来看神的同在的基本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讲到神的同在啊，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人的问题和难处是经历了神，有了见证，但是呢没有信仰的飞跃啊。那我们需要的飞跃就是说，我们经历了神以后，我们需要在信仰上有认识神的同在。我们用几段的圣经，三段的圣经，我们来看。第一，今天下午 我们讲的有一些overlap， 跟今天下午讲的第一个马太福音讲到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谢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神的名字叫与人同在。你去查查全世界的书，你是查查全世界的哲学啊，这个 mythology 叫做神话，有哪一个啊这本书或者这样的一个历史或者这样一个神明，他的取名叫与人同在？没有，对吧？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啊是讲到与人同在，那人想不出来。啊，这个神总是来表现他是如何的大，如何的怎么样，但是没有一个神的名字叫与人同在，这个就是奇妙。所以别人问你，你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的上帝叫什么名字，你说我的上帝叫与我们同在，哇，他一下就会心里就一下就震撼，哎呀，世界上有这样的上帝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一个例子就是有个郭弟兄啊，有个郭弟兄，那我们有一次在聚完会以后啊，聚完会那次聚会的很好，诗歌很好，讲道很好，哇，大家都很高兴。讲完会我们新人介绍以后，这个就站起来了，他新来的一个朋友啊，他说我非常高兴啊，今天跟你们一起啊在这里来啊，这个真是来敬拜神啊，但是呢，我不知道我的上帝跟你们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个啊。这个我的上帝也很灵啊，我的上帝也非常的爱我或者怎么样啊。哎，我从来没有听到人问这个问题啊。他说啊，这个上帝跟我上帝是不是同一个啊？下来我就悄悄地问他，我说哎，你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他说我也祷告啊，那我的上帝也帮助我啊，也医病啊，也医好我父亲的病啊，我也读大学啊，他也帮助啊，我也出国他也帮助啊。那这样，哎呀，我说这个哈、啊，看上去。我怎么样能够识别他所信的神跟我们信的神是一位？我突然想到，我们的神是有名字的，是不是？我们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对不对？我们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就是有名字的。我说，那你的上帝叫什么名字呢？他说是我的老姑告诉我的，啊，这位上帝叫瑞德神，啊。我说你写不写得出来了？这个汉字叫瑞德神，什么意思？但我写不出来，因为他是口授给我的啊，就是我们的上帝叫瑞德神。我说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印度有一位很神奇的圣徒叫孙大信，这位孙大信是基督徒，专门向这个喇嘛，印度的喇嘛教在西藏传福音。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个孙大信每个星期到天上去一次，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人是个神人，跟老虎住在一个洞穴里，跟蟒蛇住在一个洞穴里，他人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啊，有一次这个喇嘛，印度的喇嘛非常的气愤，因为在传福音，就把他扔在一个枯井里面，就是想闷死他，啊，把上面还锁上锁，结果到了半夜，啊。这个孙大信就在这个石枯井的里面，突然门开了，上面掉下一根绳子来说，你抓住这个绳子，他就上去了。上去一看，空无一人，他就知道是天使帮助了他。结果他第二天又在街上传福音，那个喇嘛就气得不了，是谁把这个人放出来了？啊，居然是这样，一摸身上有钥匙，吓得不敢讲话了。这个喇嘛，啊，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啊，所以我知道。这有一个孙大信，但是据我的考察，因为我知道，我非常知道这个孙大信，他没有去过山西啊。我们这位郭啊，这个弟兄呢，他是山西人，我知道他没有去过山西。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孙大圣，那就是孙大圣，那不可能啊，那怎么可能是孙大圣呢？那不是白骨精了吗？对不对？啊，所以我说，你可不可以问你的老姑？啊，他这个瑞德神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字写出来，对不对？好，他说好，他去问啊。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跟我讲了，他说我的老姑告诉我，我的那个上帝是狐狸精儿。你知道，弟兄姊妹，犯神呢， 乡里面闹鬼啊，是真的事情啊，不是假的。我有很多的故事啊，跟这个主题不一样。我可以叫你们，你们我都是我亲自考察的，你知道吗？所以就有很多的故事这里面，所以唯物绝对是不对的，一定有超自然的事情，一定有灵验的事情，一定有显灵的事，一定有的，一定基督徒相信有神，就一定相信有鬼的，一定有鬼的，对不对？这个是灵界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圣经上说魔鬼都相信神，但是怕惧怕，是不是？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耶和华我们相信的神，他是有名字的啊，他的名字叫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他就是名副其实的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不是一个啊。完全是一个好像一厢情愿的，好像自圆其说的，完全精神寄托的。现在是什么时代了？我们还信这样的迷信？我们还信这样的宗教？不搞，你不搞错啊？是不是啊？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受过知识，我们都有教育的，对不对？没有真理，我们求什么？对不对？这些东西都要考察，一定是有超自然事情，一定是有的啊，一定是有灵验的事情，一定也是有的。但是灵不一定神，神一定灵。啊，神一定灵啊！我们在武汉啊，硅谷，武汉有一个很重要的全国的一个硅谷，他有一个最重要的发起人，这个人叫许弟兄。那、啊、这个许弟兄以前是辅导我们的，他叫这个人叫非常神啊，这个人有圣灵与他同在，这个人非常认识神。他是啊，这个湖北的这个政协的常委，每一年开政协的时候，他们就坐包机啊就去这个北京开会。所有的这些政协的这些委员全部都彼此认识，就是两个人不握手，一个是我们这位许弟兄基督徒认识神的，一个是通灵的一个气功大师，你知道吗？这两个人都知道，你知道我，我知道你，啊啊！但是呢，彼此不握手的，啊，所以都坐到飞机上面的时候，啊，那个空中小姐姐、空中服务员就来说啊，某某大师啊，前面的首长请你去啊议病啊，啊，这个人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啊。这个许弟兄就说，我在这个飞机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封他的功，他不能在这个飞机上得逞啊。结果到前面去了，去了以后就搞了半天，就说啊，某某首长啊，对不起啊，啊，今天功出不来了，就回来了，回来了看到他一眼，啊，知道他被他封了，是吧？再过第二届又是这样的啊，服务员又叫他某某大师啊，我们首长请你到前面去医病啊，或者这样，他又从那里经过，经过又看了一下啊。这个许弟兄说，我在这个飞机上奉耶稣基督的名封他的功啊，叫他不能得逞啊啊，结果就啊又去了，又过来啊，首长对不起啊，今天又不行了，我刚刚从这个故事讲完了，我刚刚前一段从这个苏州那个地方来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当地一个震动啊。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啊，有一批老百姓啊，冲到教会里面砸教会啊！哎，你们为什么要砸教会啊？他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的神比我大，但是我们没办法，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斗不过你们，所以我们要把你们赶出去。”是这样的，你看见没有？他知道。还有一个基督徒在五几年的时候，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胆小。为什么？那个时候啊，是这个说谎的时候，或者是那个是事情的时候，对不对？他们大学生要下乡去，我有很多的故事都是我亲眼考察的，亲自来啊，值得听到他们讲的。所以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啊，有一个一群人围在那里，他们到乡下去，大学生去试听的时候，一群人围在那里啊，有人在跳大弦，噔噔噔噔噔噔在跳大弦，跳的吗？不跳了。他说：“你们中间有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是胆子很小的，他都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基督徒，很软弱。结果鬼把他认出来了。他说：“有基督徒在这里，我就不能发功了，你知道吗？”哇、哦！这个人说：“神真神呐、啊，真伟大、啊！我这样一个基督徒啊，我都不认识上帝啊，鬼认识我、啊，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一个弟兄啊，在这个Jackson University Jackson Mississippi 这个 Missouri 对吧？他在那个大学里，就是这个姓于这个于弟兄，我一连续讲几个见证，我的见证多得不得了，对吧？都是我亲自考察的。这个人 信主，在美国信主，一信主以后就想到他的妈妈非常的受苦，他的妈妈有羊癫疯，他的妈妈经常一发羊癫疯的时候把衣服脱得光光大大到处乱跑，是吧？所以他们经常父子就把他的妈妈绑在板车上，要去到一个跳大仙的那里去去医病，很多很多年了。后来他们发现有问题，发现有什么问题呢？是每一次当跳大仙的人没有钱了，他妈妈就发病了。到底谁闹鬼啊？是吧？啊，他们叫他们家里菩萨多得不得了。后来他信主了以后，他就想到他妈妈，他说我一定要向我的受洗的那天，他说打电话回去，打电话回去要问他的妈妈，要跟他妈妈传福音。一打电话回去，他说他妈妈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这个发羊癫疯的时候啊，后来就是有一个传道人经过那里，传耶稣的跟那里，就是啊，为他祷告啊，说去，这鬼就出去了啊。然后他就信耶稣了。不过呢，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从来就再也没有发过羊癫疯了。从此以后，一次信耶稣啊，从来就没有发过羊癫疯了。这留下一个后遗症什么呢？打嗝啊，就过了一次啊，就这样的啊。所以呢，他就回去以后跟他妈妈一起带他妈妈受洗，受洗以后再也不打嗝了。奇妙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在人间宇宙当中是有超自然的事情啊，不是唯物的，不要这么傻乎乎的，对不对？不要这个完全没有这种学识一样的，这个世界不是没有唯，不是没有灵界的，有灵界的，但是灵不一定神，神一定灵。是吧？所以我们只讲到这一位上帝他是超自然的上帝但是呢他是有一个名字叫与我们同在。使徒行传十七章24-27节，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创造宇宙和万物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居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段圣经讲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人生的经历、年限、很多的遭遇，其实神早就知道，但是借着这些境遇遭遇，神要叫我们去揣摩有没有神，要叫我们借着这些经历来寻求神。其实他说我们揣摩可得，什么意思？猜一猜都猜得到。就是讲到人呢、是一个万物之灵啊，人是有这样的本能啊，猜一猜都猜得到，猜一猜得到。很多人讲冥冥之中我就觉得有上帝，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啊，不知道信的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里讲到，其实神离我们，其实离我们个人不远。什么意思？神的同在不单是他的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而且他在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在我们自然人，在我们做文化人，在我们的社会人的时候，他其实就定准了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可以来寻求神。第三段的圣经，罗马书8:28-30，讲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讲到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奥秘在这里面。什么意思？英文翻译是叫做上帝使万物形成团队服侍我们这样一个人，叫我们如果是有爱神的心，凡事都变为有益处的。这个不得了啊，上帝使万事万物，我们的周围的这个经历遭遇都成为团队来侍奉我们，来服侍我们，来服务我们，好叫我们爱神的人能够爱神的心能够得到坚固，得到提升，得到长进。 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一件事情对你没有益处，没有一件事情不叫你平安喜乐。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烦恼，有的时候要我们没有喜乐，叫我们很懊恼，那是什么？那是因为我们爱神的心没有得到益处。我可以担保你们100个人是个见证，就是只要他在他的经历当中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愿意让自己来让神来带领，愿意在这个时候让爱神的心能够得到益处，没有一件事情结局不是好的，每一件事情结局都是叫人带着平安喜乐的，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罗马书12章里面讲到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查验神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乐的可喜悦的旨意，叫他结局都是皆大欢喜。什么意思？叫我们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对吧？所以这个是讲到啊，讲到罗马书里面啊，这个讲到神啊，在我们身上不单是与我们同在，而且对我们有目的啊，不单是与我们同在，而且在我们身上有工作、有目的、有计划。你看他是什么？他是预先知道，就定下来要效法耶稣的模样啊！预先定下来的人，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人要称为他为义，称他为义的人要叫他得荣耀。所以这是有一个连带的关系。如果我们爱神，如果我们愿意爱神，如果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爱神，他会使这个在你身上成为一个事实。就是第一，他知道你；第二，他招你来，你也回应了他；第三，他让你来走一条来啊啊来讨他喜悦的，来走一条效法啊这个啊这个神的这样一条路啊。最终他要说你做对了啊，称你为义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说你做对了，然后最后要叫你得荣耀。你去看圣经上告诉我们，留心查看人的结局。你去看所有敬畏神的人，所有侍奉神的人，所有来追求神的人，他们在神面前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个美好的结局，除非他们是寻道，美好的结局就是在他们身上都有神的荣耀啊。所以这个是你去看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留心查看人的结局啊，是这样。所以让我们看见什么？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神不但是与我们同在啊，他的名是这样，而且他定准我们的生活的很多的遭遇，让我们可以来经历他的同在。最后我们看到他的同在是有目的的，是有崇高的目的、荣耀的目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是对我们是最美好的啊，是这样。我们今天下午讲到了啊，今天下午没来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看神同在，为了我们理性明白的缘故，有一个这个框架啊，示意图啊。这里讲到神有与人同在的本性，所以神对人有日常的引导，人有对神同在的本性的需要。人急了啊就喊天，狗急了就跳墙，对吧？所以呢，人对神有日常的寻求，外面是我们的生活，日常的生活所经历的各种的人和事。这样的人和事可能跟我们的信仰经验没有关系，但是里面的这一个跟我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人和事啊，一个是人，一个是事啊，自己个人、家庭的人、工作的同事、教会的肢体、社会的关系，自己的事、家里的事、工作的事、教会的事、社会的事，这样每天周而复始，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神就是在这个里面来介入、带领人、祝福人，来引导人，啊，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经历里面来经历神、来认识神，啊，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刚才是讲到神同在的基本的概念，啊，是大概是啊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了？他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不看得见呢？我们肉眼怎么识别呢？啊，这里我们就是要来学习怎么样来知道神的同在啊。我们用一个这个法律上的术语叫做上帝的指纹啊。我们用这样一个术语或者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形象的表达 神同在的表现和他的特征，对吧？那什么叫做上帝的指纹啊？上帝的指纹用三件事情来说：第一，它是客观性的事实，它不是猜的啊，不是一个远见，不是一个先见，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可以做见证的啊，是可以说得出来的啊，哎，是可以做见证，可以说得出来，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第二，它是关键性的依据，超过所有的证据，妙不可言。比方说现在的这个法律啊，这个犯罪学上面啊，有人证物证还不够，一定要有这个指纹啊，来做最后的这个评判。甚至有的时候指纹出现了，人证物证都不需要，对吧？这个表示一个啊，是一个超过所有的关键性的依据，是妙不可言的。第三，是专家性的结论，绝对可靠的。什么叫做专家性的结论？就是当事人最清楚，没有一个人比当事人更清楚谁动了我的奶酪，是不是啊？你什么名堂都搞尽，你什么方法都做过了，你什么途径都尝试了，突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你知道，超过你人的智慧、想象、努力，所有的尝试你都尝试过，有一件事情想不到，突然做了，你就知道天上掉下来的啊！就我们就说，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只有一个解释，神做的。医生也这样说，医生也是这样说，没有别的解释，上帝做的啊，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叫上帝的指纹。三件事情如果都能够match， 都能够吻合，那你就知道这是上帝做的事情，他留下了一个证据，对吧？好，我们来举一些例子，简单举一些例子。讲到上帝做的事情，因为是上帝做的事情，有的是感动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是在外面做的事情。我讲一个感动的例子。我在新墨西哥都教中文，教高中中文教了8年。有一天我从那个大学经过，新墨西哥的大学经过，在那个操场，突然圣灵感动我，他说这个大学的教中文的这个教师的这个位置是你的。当时我就怔住了，从来没想过啊，就在那走的时候。我突然我就在那里感谢神，我举手祷告，我说主啊，谢谢你，你已经把这个位置赐给我了。哎，我也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机会，我就是从那个操场经过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过了2个星期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在大学里面做图书馆的高级管理员，他请我吃饭，请我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哎，这个我们大学的这个大学的中文教授要退休了。他们现在正在找老师啊，找这个教师啊，你知不知道？我都完全不知道。他说你马上去申请啊，我知道的这个截止日期已经快到了，或者已经过了啊，只有最后一个可能性，能不能够收到我不知道啊啊。他就说你去申请。后来我赶快我就把我的申请递上去，哎，他就接受了啊。接受了以后，他因为不是一个全国的去招募，他就是谁介绍来。谁就他就有可能去面试，就可能去聘用，是这样的。所以那一位教师很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希望就是他所熟悉的人啊，然后介绍以后就这个。所以没有想到了这个事情，我知道了，是上帝告诉我了啊，所以我就去面试的时候，我一去，结果几个人去面试的人都说，只要住进来了，这个位置就是他的了。他就知道其实我的背景是很不强的这个跟他们比很不强，他们都知道这个，因为我有教学的经验不管是怎么样所以我就面试以后还有学生面试。学生面试的时候，我里面就非常清楚，神已经把这个位置赐给我了。我就告诉学生我说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是你们的老师了因为我里面非常的确信所以过了不久了，神就把这个位置赐给我，就在新墨西哥大学教中文教了10年这是个讲到什么？这是讲到神同在给你里面的感动，有的时候是给你里面的感动，给你留下一个印记；有的时候是给你外面一件事情，成就你一个祷告，看肉眼看得见的，里面的感动看不见的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很多很多的例子。那我讲比较容易的是外面看得见的需要，外面看得见的祷告，外面看得见的成就。最难的是外面看不见的，是在里面的感动，是里面的需要，是里面的成就，对不对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所以无论是外面做的还是在里面的感动的，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神做的，还是你自己的感动。神做的你能不能够在台上做见证啊？你能够做见证就表明他很有可能是神做的，不然的话你不敢来做见证的啊。那神做的一个事情，他一定留下一个痕迹，一定留下一个证据，一定留下他的指纹啊。这个就是一个什么生活的积累，经验的积累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人要在学习里面不断的去操练，对吧？那我们在我们那个新墨西哥州有一个时候就来了一位徐教授啊，在我们这个大学来了一个徐教授，他们是从亚利桑那搬过来的啊。这位徐教授呢，他慕道啊，就是要认识神十年之久，他信不来啊，他没有这个经验，他没有这个认识，他去上神祷告啊，他也没有工作，他说神呐 啊，我这么多年没有工作了，我现在求你啊，给我一个工作，如果你成就了我的工作，我就相信你。很简单一个祷告，看上去是很普通的一个祷告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祷告的。哎，结果神就成就了，让他在新墨西哥找到一个教授的位置啊，高高兴兴。他的太太也把一个大公司的经理辞掉，全家搬到我们啊教会来啊，搬到我们这个城市来。来了以后就受洗，我为他们受洗啊，他们又是受洗，然后觉得不够啊，不够感恩呢、啊，他们还很热情啊，自己办查经班，然后向邻居传福音啊，然后啊，这个就是啊，要如何的要追求啊。没有过几个星期就打电话来啊，家里出事了啊，我们说出什么事了啊，我们就赶快去啊，赶到他们家里去啊。他说啊，系主任告诉他，是我招聘你来这个大学的，但是因为招聘你来引起了我们系里面一个巨大的人事风波，现在没有办法，非常对不起，圣诞节你们必须离开啊。哇，这对他的打击非常大，对不对啊？这个我们祷告了这么久，寻求了这么久，我们都觉得是神做的，我们都觉得是神带领，我们都觉得是神的旨意，怎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呢？那他就说啊，牧师啊，帮我看看，帮我们一起祷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们犯罪了吗？是我们得罪神吗？是魔鬼吗？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就跟他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啊寻求。我们说，弟兄，你不必担心，这是神给你们的信心的试炼啊。哦，他们就很单纯了，信心的试炼，好啊，我们愿意来啊，接受这样的试炼，学习学功课嘛，我们愿意。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房子还要不要买？因为我们刚刚交了$2,000的押金啊。如果啊，这个神是要试验我们，但是我们如果不要买房子，我$2,000押金不要了啊。但是如果是啊，这个如果是我们要离开，那我们买的这个房子不背着债吗？啊，那他就问我，他说牧师，你觉得啊，我们这个房子要不要买？我说买，现在想起来后怕，买了以后谁付款呢？不是我付款了，对吧？哇，他们就说很单纯了，那感谢主，我们就签了，他们就签了约啊，对吧？他们就签了约啊，啊，签了约以后，后来我们就啊，这个签了约以后，我就问他，我说弟兄啊，我知道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啊，你如果带钱来啊，怎么样的问题都解决的，对不对啊？那你现在要作为一个 entry level professor。作为刚刚入门的没有经验的一个教授，你能申请到基金吗？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假设要申请这样的 grant 这样的基金，要申请多少呢？他说100万，啊，$100,000。我说好，我们为$100,000祷告啊。我们到了，后来我们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说哎，弟兄啊，有没有申请到基金啊？他申请到了，我申请到多少？他110万。哦，这样的事情多如牛毛，对吧？多如牛毛，这个讲到什么？这个讲到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的同在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神的同在会有一个证据，有一个见证能够做得出来的，这个见证就是他的指纹，就是他同在的印记啊，就是他同在的印记啊。所以啊，我们借着这一段圣经太长了，我们就不多讲。啊，这里尼哥底母就是说，哎呀，怎么会有圣灵呢？怎么回事呢？啊，耶稣就讲的这句话，这是我们在这里最主要要专注的，就是风随着意思吹， 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借助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不见圣灵，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但是看见风吹草动，我们就知道神来了，神做事了。所以我们是借助于神做的事情来反推他的同在，来反推他的旨意，来反推他的带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确定一件事情，当我们知道明白神一定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神，我们真是明白神界的各样的经历，早就知道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猜都猜得出来，并且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他同在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来观察的就是能确定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祷告的每个事情成就是不是神做的，还是偶然的机会。如果你一次两次十次，我是三十年的频率是什么？有一个圣徒啊，叫做穆勒弟兄啊，他说神听了他的祷告50000次，他算的。哎呦，这个算法从哪来？我也算一算啊。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讲的话是因为我做，我天天这样做。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讲，一天你可以经历5次神的同在和带领，并且神给你开路，解决你的问题，听你的祷告。不清楚的不算，是你明白清楚的经历。好，我现在请大家，我们当中数学好的啊，算数好的，或者是这个你们这个数字快的，帮我算一算。我是1979年信主啊，1979年信主，我就算10年啊，没有啊，10年的经验没有啊。1979年、1989年一直到现在，从1989年一直到现在，每天有5次经历神。今天我有多少次？有谁算得出来？每天5次经历神的同在，从1989年开始，谁能够帮我算出来？啊？每天5次，1年365天，是不是？啊？多少次啊？每天5次，1989年一直到现在，哪一位帮我们回答一下？啊？50000次，你看到没有？我就是50000次，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现在一天绝对不止5次经历神。啊。神在很多事上给我暗示，给我引导，这个我都没有教的这些啊，有人跟我讲，我说我要把很多的这个秘诀啊，这个心得啊都教出来啊。啊，有人就跟我讲，一个出版社就跟我讲，啊，他说你这本书呀，啊，要讲啊，取名叫天机，因为天机不可泄露，啊，啊，真的是这样啊，啊，讲到神的这个奥秘啊，今天能够很多人都能够知道，很多人都能够实践，这是讲到。我们看见风吹草动，我们就知道；我们看见树叶动，我们就知道风来了。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可思议的，是没有别的解释的，是真的是借着祷告兑现的，借着圣经的真理兑现的，我们就知道神同在，神存在啊，神是啊，在我们当中是有这样的啊一个带领和旨意，所以。神的工作和留下他的指纹的3种的情形，第一是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工作，第二是在我们里面的感动，第三是在人际的关系当中的运行。有的时候你们的老板被祝福都不知道，是因为你在那里，你们老板的生意好，你都不知道的，对吧？所以这个里面讲到神通常的工作是在3种的情形，一种是看得见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啊，夫妻关系的改变，儿女的问题的改变啊，对不对啊？我们的祷告的成就，我们的疾病的被医治等等，有的是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别人看不见的，只有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你走到哪里，事情因你变化，是吧？这个讲到明天我们要讲啊。当一个人在寻求、在学习到一个老练的时候，他走到哪里，人事啊，就会因他变化，对吧？所以结论是什么呢？有神的同在，一定有神的工作和对人的带领，对吧？有神的工作和带领，一定会留下他的指纹和印记。 啊，所以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测验和课堂的这个作业，我们每个人来回顾数算神的恩典记住它的原则是什么样，就是神虽然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他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信主的人上，当然不信的主的也有可能但是可能不稳定可能不是持续，可能，但是信主的人一定是有，记住，信耶稣的人一定有，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上帝的灵，上帝的工作在你的里面，上帝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回顾是什么呢？就是你来回顾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别的解释，你知道是神做的，也可能你见证出来，也可能你没有见证出来。好，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比方说啊，一年前，当然有的时候你不记得了啊，那也没办法啊，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啊，一个课堂的作业啊，就是看你的生命当中一年前有没有一件事情发生，有没有一个在你里面的一个引导、一个感动，有没有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知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你知道一定是神做的，一年前有没有？我来看看啊，有举手的哈啊，有举手的啊，他得做个示意啊，就是做一个示意。好，我们来看一个月前有没有？一个月前有没有？有没有弟兄姊妹啊？有啊啊，然后一周前有没有？一周前有没有？也有啊，你看一个示意哈，对吧？啊，然后呢，一天前有没有？一天前有没有？啊，也有啊，还有一个小时前有没有？也有。OK，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们现在明白了 ？Connecting dots， 是不是？如果一年前有，一个月前有，一周前有，一天前有，一个小时前有，你就知道把这些点连起来，神一定与我同在，是不是？这个就是关键，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眼睛要睁开啊，你里面的灵眼要睁开，神与你同在，你还怕什么？你什么都不怕，对不对？神如果与你的经济、你的经济同在，他一定会看顾到底；神如果你的健康同在，他一定会看顾到底；神如果与你的人际关系同在，他一定看顾到底。你的生活的每个的方面都要看见神的工作，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就是我告诉你，这个叫做非常实惠的。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中国人求实惠，对吗？信耶稣有什么好处？这个当然是好处，你走到哪里什么都不怕，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圣经上说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还怕谁呢？是不是啊？我们还怕谁呢？这是一个秘诀，这是一个经验，这是一个生活的积累，是一个选择性的生活，不是一次性的啊。讲到啊，一祷告会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人从来不出现的，我们就知道他家里发生事了啊，祷告完了以后啊，他事情解决了，人又不见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弟兄，以前认识一个弟兄，啊，他发现弟兄姊妹不追求，他就很痛苦；一发现弟兄姊妹家里出事，他就很高兴。我说弟兄，你也不能是这样幸灾乐祸啊！啊，他不是啊，他都感谢主啊，他就可以追求了。我说也不要这样嘛，我们还是希望弟兄姊妹平安无事嘛，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弟兄姊妹一出事，他就啊，感谢主，感谢主，他就高兴了，对吧？对吧？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什么？一定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的健康，在我们的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信仰追求里面，方方面面，他都要有他的指纹。你的生命就丰富，你的生活就丰富，你就知道这一位上帝是不得了的。是非常奇妙也非常爱我们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讲到这个个案的分析。那所以呢，我们讲到明白神的旨意有很多条线啊，明白神的同在啊，认识神的同在。如果三点一线，每一件事情每一条线，这一条事情说在一件事情上三次神工作啊，弟兄姊妹三次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三个不同的人对你讲同样一句话，是神做的，神感动他们对你讲的，明白吗？那这里有三次心里有感动，对吧？然后呢，这三次客观实践落实了、兑现了，你看见没有？举例来说， 我有一个需要，我心里面三次圣灵感动我，要这样去做，要选择这个。然后我在教会里面说，三个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方式，他们都对我讲同样一句话，说你要选择这个。然后同时这个事情本身，我回顾一下，神已经有三次这样的带领。好，然后呢，这样的带领的时候，我又去实践的时候又兑现，那我就大概知道，第一，神一定在这件事情上保守我，介入，而且与我同在；第二，他在这里面很可能可以揣摩他的旨意啊，揣摩他的旨意。这个是讲到识别神同在，所以里面的眼睛要打开，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要打开，是吧？啊，好，时间有限，我只是提一提其他的三个或者四个识别的特征，有很多的识别特征。你怎么知道神的同在？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啊，这个人为什么跟你谈话？那个人为什么经历这样的事情？这个人为什么这个事情长期得不到解决？你一看就看得出来，对不对？这个叫什么？火眼金睛啊！啊，圣经上说，属灵人看透万事，别人却不能看透他。那仅仅提一下，第一种的识别，人如果追求肯定神与他同在，如果一个人非常的火热，非常的追求，并且里面好像被吸的，被一个强大的磁力在吸引的，一定是神与他同在啊！我们今天下午听到一个姊妹讲见证，讲那个见证，一个姐妹非常的痛苦啊，接到这个自杀的边缘，突然一下啊，翻天覆地的翻转啊，不断的追求，不断的传福音，这个什么？一定神与他同在，这是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其实不是去追求神的，人的本性其实不认识神的，他不可能的。江山已改，更本性难移，是不是？他不可能的。这个推动力从哪来的？所以人如果追求啊，非常清楚、火热、执着的追求，一定是神与他同在，看得出来的，是吧？好啊，所以圣经上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啊。那我们也看到啊，第二种啊，第二种识别的特征，我们再来看是经文。第二种识别的特征是有苦难，如果是神给的苦难，一定是神与他同在。那你怎么知道是神给的苦难，还是自己找来的苦难，还是以前拖泥带水啊，在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带来的苦难？这个就是识别神给的苦难跟人自己找来的苦难有最重要的这个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自己找来的苦难通常是没有意义的，神给的苦难通常是有崇高的使命的，决然的不同，是吧？所以当一个人在经历一种特别的苦难，特别的不顺利，而且在苦难当中坚韧不拔，而且在苦难当中完全的仰望神，而且在苦难当中有大喜乐，他肯定是神与他同在。你根本不要担心，神总有一天要使他升高的，神总有一天要让他得荣耀的。跟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非常的非常的懊恼，非常的这个痛苦啊，不一样的。所以神给的苦难与神的这个同在是有直接关系。他说，经过我的弟兄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大家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这个是什么？就是美好的结局啊！所以呢，他说，假设你们不明白，没有缺少智慧，不明白你们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试炼，那你们就要祷告求神给你们这个智慧，能够明白，然后一定会给你，他一定会给你。你所经历的苦难是不是神旨意当中的苦难？神旨意当中的苦难一定是神与他同在啊。第三种识别的特征，我们怎么知道神与一个人同在？就是一个人常常陷入无法摆脱的苦恼烦心的怪圈，就是我今天下午讲的，每个星期来一次，每个星期来一次，每个星期来一次，每个星期来一次，这个就表示什么？这个就表示神与你同在。怎么个同在？他让你知道你必须学好这个功课。就像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转转转转不出去，最后神还是要他转出去， 是不是？那这个叫神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并不是没有神与他同在，有云柱火柱带他们，还是要走。但是要他们明白，要学习功课，然后才可以进入迦南。我们也一样，弟兄姊妹，记住这个原则：如果你三次得胜了，神就放你走了；如果你没有得胜，三十年都出不来。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看过很多的人。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在属灵的路上是有经验之谈的，不要否定经验啊！不要我们一讲到经验就说这个是异端，这个是不要是这样的。在信仰的里面一定是有经验的，对不对？在美国啊，生活的人都知道啊，中国大陆来的人回中国大陆跟别人啊，左右不是人，比什么都比不像，对不对？你比别人也没有钱，比别人什么都没有，穿的衣服什么跟别人没办法比。从美国回去的人唯有一件事情是别人羡慕的 American Experience， American Experience， 这是别人没有办法跟你比的，对不对？在信仰的路上人人都可以讲，对不对？在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读这个书听那个道都可以讲，但是你的 Experience 关键决定你有没有走这个属灵的路。所以有人说在信仰的路上不要做二道贩子，明白这个意思吗？不要这个拿来就卖出去了，你自己要走过这条路，对吧？所以我们讲到人在生活心灵里面周而复始的打转，有规律和原因的出现，又来了，你自己知道吧？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你知道吧？英文你都是说，英文里面都说 I've been there， 我已经去过那条路了，你知道，我已经去过了，走不通的。这个地方是什么？神不放过你，一定要在这里好好的学。得胜一点点得胜，神就放你啊，是这样的啊。常常我们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别人跟我讲，我们不愿意承认。哇，这个是需要啊，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在神面前很谦卑啊。有的时候听不见啊，特别是我们家里人，丈夫跟先生讲话，他就没听见一样啊。先生跟丈，先生跟这个妻子讲话也是没听见一样啊。有一次我的太太跟我讲话啊，她跟我讲，她说我现在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跟你讲，我说。我有祸了，我的耳朵这么聋了，我的主啊，我要悔改啊！我太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跟我讲话，我已经根本听不见了，你知道吗？一样的，我也是人，对没有？我也是一样的，我有自己的个性，我有自己的，对不对？不要看我的婚姻的这个见证有多么的美好，但事实上过日子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学习，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里面讲到神与我们同在，是叫我们学功课，对吧？第四。超自然的经历的同在也是神的同在啊！如果有经历超自然的事情，也表示神与你同在啊！我自己的父亲是湘雅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他在60多岁的时候骑自行车啊，就是摔倒在地上，因为沙子，因为那个建筑工地有沙子滑了，头着地，他亲口跟我讲，灵魂出窍。看见自己升到半空中，一群人围着他，然后他又回到自己的身体的里面。他说：“我是解剖学教授，他是著名的教授啊。”他说：“按照解剖学的原理，打开人的心脏，就打开人的胸腔，就是一个血棒；打开人的大脑，就是一滩豆腐脑，没有灵魂啊。但是。”从信仰的角度一定是有灵魂，他说我自己亲身的灵魂出窍啊，又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面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一个经历。那我的岳母大概在7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白血病得了白血病的时候在加拿大送到那个最好的医院去医治了以后，医生不医了，医生就说到时了，我们不医了就把他送回普通病房就是你们给他吃安乐药吧就让他走吧所以他们家人都在为他祷告我的太太和他的姐妹都在祷告。那天早上神就说了一句话圣经上有一句话，他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跟他们讲，神要救拔那将死的人。所以当医生要把他们送到送回那个普通病房，就不去再医治了，是吧他们就跟医生讲，你们不救神会救 他那个时候按照医学的角度，他是潮式呼吸啊，整个的我都去了，我们都准备好了啊，做追思礼拜，我们都准备好了啊。结果到了那里啊，这个他们得到了神的话，为他祷告，结果他妈妈就醒来了啊，昏迷了很多天啊，就醒来了。醒来的第一个讲不出话，因为口腔里面都烂了啊，讲在指着天上啊，是这样啊。啊，他们两姐妹就讲，他妈妈你回来干什么？我说你真是不孝之子啊，啊还回来干什么啊？他已经到天上去了，看到天上多么的美好啊，然后回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超自然的现象。有一位老姊妹，她的先生去世的时候，啊非常简单，去世的时候睡觉一样睡过去了，这样睡就知道，她慢慢就在离开这个世界，突然转过身来对这个老姊妹说。那边比这边好，就走了。就这样的，很多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奇妙啊！绝对不要相信唯物主义，这是骗人的，骗人的，你知道吧？对吧？这个世界是不得了的奇妙的，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叫超自然现象，我观察了很多的超自然的现象，对吧？这个世界是奇妙之奇妙啊！所以人有灵魂，对吧？灵魂不灭。对不对？这个是西方、中方都是啊，这个这些古代的先哲都研究过的，对吧？所以我们讲到，如果你经历这些有神的超自然现象，就是神与你同在。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讲到要经历神的同在，但是还要认识神的同在。你认识的同在，神的同在，你就稳了，你心里就吃了定心丸了，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有真理，这个世界有神。啊，这个世界这个神跟我关有关系，他是爱我的，他是活的，就不一样了，整个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神同在有什么基本的目的，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我们很快啊就结束啊。他基本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他是要带领我们，要塑造我们，要得着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但是他也有具体的目的啊，也有具体的目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让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不能，有的时候是让我们知道要来思考人生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有的时候要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有的时候要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方式，有的时候让我们降服祈求仰望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追求和信靠神，有的时候叫我们认识神的具体的信实慈爱，有的时候让我们来愿意跟从他，有的时候就是单单有个目的，他就是要成就我们的祷告，也有的时候让我们来传扬他见证他，这个叫神同在，他在我们身上有目的啊，有一个给我们一个追求的目标啊，也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作为总结，几个总结，认识神的同在对我们的信心的学习有很重要的意义。你知道神的同在，你的信心就起来了，对吧？那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信心的学习三件事情：神的眷顾从不离开，神的慈爱从不改变，神的引导从不误事。第二个总结就是，不但是在信仰的生活啊，信心的生活上的意义，而且在信仰的人身上也有这样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借着认识神的同在，得着智慧心灵的开启，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进入信仰升华的人生，不一样。我以前的人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彻底翻了个转。我是一个内心很惧怕很弯曲的人，我早上四点钟起来以前就在想今天遇见什么人，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套别人啊，怎么样啊，这个误导别人，都是这样，我心里是个弯曲的人，现在变成一个完全彻底变成一个人，我以前见到任何的人脸会红的，我根本不能看人的，我现在在上千人面前讲道，我一点都不惧怕，我以前遇到大事我会惊慌的，我现在任何的大事不惊慌，彻底变了一个人，完全的翻转了一个人生。你说信耶稣有没有好处？绝对有好处，有百益无一害，不信耶稣有百害无一益，你知道吧？对吧？所以我们最后啊，我们来看认识神同在的境界是什么？诗篇139篇里面讲到：“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即便我在躲你，你还在引导我，你还在扶持我，你还看得起我，有吗？ 我在诗篇23篇里面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着我，我都不要去追什么恩惠慈爱，恩惠慈爱追着我。我经常跟弟兄这么讲，我20年不为自己祷告了，我心想事成。20年不为自己祷告，我走到哪里事情就成了，就是这样的。我都是为别人祷告，我最大的不容易是为别人祷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认识他的背景，对不对？这花多大的代价，你从科学的角度，任何一个变量出来，对不对？都会完全改变。你不知道他讲的东西有限，他讲的东西有保留，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有深刻的穿透力，他讲的几句话你要穿透他里面，你要知道他里面讲的是什么。这个是上帝的灵，只有上帝灵会告诉你。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一生一世有神的恩惠慈爱追着我们，我们也坐在他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最后我们有些的祷告回应，我们有没有诗歌？我们有一些诗歌，我们有祷告的回应。但愿我们向神敞开我们的心，弟兄姊妹朋友们，很有福的人生，但愿你我得到。我们一起来有一点诗歌祷告。